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多人都不在，他们都出国，这个代表了我们新加坡是很富裕的，对不对？好，孩子们啊、你们知道这个图片是什么吗？这个小孩子在做什么？
玩电。
玩电哦。你们爸爸妈妈有没有跟你讲不可以玩电？有没有？有哦。那现在你拿这个，他拿这块铁哦，如果是铁钢铁，他插进那个电头里面，然后他开电，会发生什么事？你们回家千万不可以做啊！可以不可以做？不可以啊！啊，行行，摇头不可以。你做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就拜拜了啊！再见了啊！啊，充电了，再见了啊！你信耶稣的话，你就去天堂见耶稣哦。你不信耶稣的话，我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好，所以父母亲会不会告诉你说千万不要玩电？有没有？会啊，对不对？危险，对不对？如果你把那个铁插进去的话，你会中电，你会什么？你会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什么？警告 ，warning。Parents warn you that you should not stick the metal into the socket.Because you will die. 所以这是一个警告。所以同样今天牧师要跟弟兄姐妹所传讲的也是有关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所以警告我们的时候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就好像父母亲警告儿女一样。不是要儿女去死，而是要警告他们以至于他们不会死。所以God will warn us also. OK. 今天我们来看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1节到30节、你们有圣经的话，你们可以翻开马太福音25章1节到30节，然后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我们求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若我们有任何的过犯，求你再一次的宽恕我们。因为每一次我们要荣耀你的时候，可能内心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达不到你的标准，而我们有非常深的一个的亏欠，我们很深的一个的内疚。主啊，你再一次的用你的宝血涂抹洗净我们污秽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要听你的话，主，你的话要警戒我们，苏醒我们的灵魂，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主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做责备的工作，做建立的工作，做安慰的工作。我们仰望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所以今天的正道题目是主对我们的鼓励与警告，取自于马太福音25章1节到第30节。在这还没有开始之前在上文的经文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上文就是上一次我告诉你们的时候，上一次我们传讲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有说了一个的比喻，在比喻当中，你会看到耶稣说他会再回来这个的世界，耶稣要审判基督徒先审判基督徒，而基督徒里面有分两种，一种是忠心与精明的一个的仆人，另外一类呢是那种不忠的 ，unfaithful， 懒惰的。lazy， 第三不断作恶害人的这样的人上帝会审判他。所以在25章，今天我们要看的25章里面，开始的时候耶稣同样的延续下去，耶稣警告我们每一个人，警告。为什么警告呢？因为就好像父母一样警告儿女说不可以玩电，玩电的后果是什么？死。所以耶稣警告我们，严严的警告我们，也鼓励我们。好，我们来看经文，马太福音25章1节到第6节，我们先看。那时天国好像10个童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5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没有带着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又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晚，和本翻译成延迟哦，很晚还没有到，他们就打奔睡。然而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第8节，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 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整个的童女的这个的比喻里面，耶稣用一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比喻这童女是要迎接她的主人的的结婚，要预备她主人的结婚那个婚礼。整个的童女的比喻是比喻上帝的国度啊，是有关上帝国度的事情。所以从这个比喻里面，你知道，虽然耶稣没有讲，但你从这个比喻里面，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主人是比喻着谁呢？比喻着耶稣，耶稣有一天要回来的。那个新郎那个的主人就是耶稣。那个童女是谁呢？那个童女就是基督徒。而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耶稣用这个的童女来比喻上帝的国度的事情，就是在教会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国度的事情哦。在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然后有五个是愚笨愚蠢的。而你知道这五个聪明的童女，她怎么聪明呢？她聪明就是她不只为这个主人她预备灯以前的灯呢，就是婚宴的灯，不是那个小盏的灯哦，不是这个小盏的，应该是那种火把，明白吗？婚宴那种火把的那种的灯。而且古代的时候当他们要点灯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带油瓶的，因为他们需要倒油，然后可能还要换布那个布要弄湿了有油，然后裹在那个木枝上，然后他点火一个火把这个的油灯哦。所以这个的童女的责任就是在主人的婚宴上哦，就是他要盏灯，他要拿着那个灯，然后让迎接这个的主人进来。所以他们的责任是蛮简单的，所以他们要预备灯，他们也要预备油，他要带一瓶的油去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从这个的比喻里面来看到的时候，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的愚蠢的人的童女，五个的童女，他不带油哦，他是很笨的。当你为主人预备灯的时候啊，你是应该要带油的，但是他们没有带油，所以可见这五个愚蠢的童女，他们是不在乎，他们不管，他们不关心他们主人的婚宴，他们只是哎呀，主人叫我拿灯我就拿灯，但他也不在乎，他不会预备这个的油瓶，是一个很愚蠢很愚昧的一个的行为哦。但五个聪明的人，他们知道主人的心意，他们就会好好的预备这个的灯，然后预备那个油，然后预备主人的一个的到来哦。然后整个的故事的一个的转折点呢，就是在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的事情，就是第八节的时候，第八节在第七节的时候，主人来到的时候第五节，新郎很晚，延迟还没有到，他们就打奔睡了。因为整个的故事的进展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个的新郎很晚没有到，他们就开始睡了。半夜的时候，有人喊叫说新郎来了，突然间来了。然后后来发现那个愚蠢的人就发现，在第八节说不够油啊，他就对这个聪明的人说，请你把一些的油分给我们，我们的灯要灭了，怎么办？我们油不够了，然后分给我。聪明的就如果分给的话，他也不够，他说分给你的话我不够，你也不够，你快点去买，在隔壁家有一个，你快点去买。这个的愚蠢的人说，哎呀真的是不够，我马上去买。所以从这个的故事里面，这整个的比喻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愚蠢他可能就是有一个的心理的一个的盘算，说哎呀不够油不用紧的，因为我可以去买，如果买不到的话，我还可以跟这五个朋友好朋友借油。谁知道新郎来的时候要借油借不到，去买油的时候买到了，但是回来的时候就什么来不及了。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然后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们一同进去参加婚宴，门就什么关了，来不及了。十一节的时候，后来其余的童女也来到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所以然后第十三节的时候，耶稣讲完比喻之后，十三节的时候他的总结是，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和时间。所以耶稣讲这个的比喻是一个的警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也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愚笨，愚蠢的。这个愚蠢的，他是不会在乎主人的吩咐的，他不会尽心的去预备主的到来，他不会。就像这个的比喻里面，我们在上帝的国度，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知道主耶稣几时回来。你知道主耶稣几时回来吗？你知道的话，你一定是异端了。你也不知道你几时离开这个世界，死亡去见主面。很可能我跟你讲完道之后，等一下我下车我就被车撞了，我就主接我回天家了。你真的不知道几时主你要见主的面，真的。所以就像这个的比喻里面，你可以看到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是聪明的，一种是愚笨的。愚笨的、愚蠢的是他不顾主的回来的，他不关心主的回来的事情，他不关心就是他有一天要去见主面的事情，他不会。这个愚蠢的只在乎他自己，他关心他自己。所以整个的比喻的故事的转折点就是，突然间这个的新郎延迟了，然后突然间他来到的时候就来不及了，这个愚蠢的人就来不及悔改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有很长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的盘算是什么。当主叫你们要服侍他的时候，要预备心他的到来，要服侍他的时候，你们的心态是什么？很可能你们的心态是说，等我有了时间，等我有了金钱，等我有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我才来做主的事情哦。但有可能是就像这个的比喻的事情这样，我们没有尽心的去预备，然后主突然就来了，我们突然就见主面了，然后就来不及了。所以在第25章整个的这一章的时候，你会看到主是会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要服侍他的。 God demand every one of us that we must serve him。 每一次当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What does the Lord means?That means you are a servant.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孩子们，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也是他的仆人。 We are also servants. 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是圣徒，我们有很多的身份的。所以当我们说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但如果有一天我们完全不敬重，我们不预备，等下接下来你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耶稣要严严的警告我们了。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警告，会苏醒我们的灵魂。在当中里面也有耶稣基督的一个的鼓励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聪明的最后他们就进去参加这个的婚宴。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你知道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的婚宴，然后他们就去参加这个的婚宴，然后门就什么关上了。这整个跟新约里面的教导是一致的，就是当天国来到的时候有一个婚宴，信主的人，忠心预备主到来的人，他们就要进去参加这个婚宴。而那些愚蠢的、不忠的、他们懒惰的、他们不顾主人的吩咐的、他们完全不理睬的，那一些他们要受到很严厉的审判，会这个门会关上。然后最可爱的就是他们会说主啊主啊，他们会说耶稣是他的主。但是耶稣会告诉他们什么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哇，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个事情啊！如果你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但是有一天你没有预备，你也不忠，你也不管，然后有一天时间到了，然后你被关在门外的时候，说你像这个比喻，你说主啊主啊，我是基督徒，我受过洗，我是基督徒。但如果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从来不认识你，哇，这是非常一个的严厉的一个的警告，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情。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这个的比喻，你们要把它当成是好像一个父母对孩子的一个警告。当父母叫孩子说你不要玩电，不可以把这个的铁尺不可以就把它插进那个的电插头，因为会什么？会死。 明白吗？所以父母这样警告这个的孩子的时候，他的用意是什么？让孩子能够存活，让孩子不会遇到危险。所以同样的，耶稣讲这个的比喻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警告我们，苏醒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灭亡，明白吗？所以上帝是有要求的， God has his demands、I repeat， 请你们一定要听我讲什么，真的，就算我讲的话很难听，你们真的是很厌烦的话，你们要听，因为这真的是上帝所说，除非你们说这不是我解经错误，你们等一下可以跟我讨论，但是我相信我没有解错。亲爱的弟兄姐妹， God has his demands， 上帝有他的一个要求，上帝要我们预备，上帝要我们服侍他，这就是他的要求哦。所以希望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里在做是愚蠢的，我也相信你们不是愚蠢的，没有一个孩子会愚蠢到说爸爸妈妈会告诉说这个电你这个铁你插进那个电插头然后你再开一下一定会电死的，然后千万不可以做，孩子还说我就不相信，我就去查一下，没有一个孩子会这样做的，没有。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要苏醒我们的灵魂哦。所以要怎样的预备呢？然后我们在十四节到三十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是接下来要讲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个财主跟仆人的一个的比喻，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怎么的预备。在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就是下一次我要讲的，就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自称是基督徒的，但是神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他们是要被丢在外面咬牙切齿的，哀哭切齿的。好，我们看十四节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另外一个的比喻，要如何的预备然后耶稣，你看耶稣就讲了另外一个的比喻，在第十四节，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三万个银币，一个给一万二千个银币，一个给六千个银币原文里面是五个、两个、一个他连德 talents 所以一个他连德是六千个银币，所以新译本就把它翻译成三万个银币，然后一万二千个银币，还有六千个银币好，第十六节，那领了三万个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三万，那领了一万二千的也是这样，另赚了一万二千，但那领了六千的却把它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第十九节，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要他们和他们算账。那领了三个银币的带着另外三万钱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三万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三万。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一万二千的也进前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一万二千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一万二千。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在这里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用这个的财主跟一个的仆人的比喻，比喻天国的事在这里耶稣不是教我们怎么做赚钱这个的经文不是在讲资本主义不是说你拿了很多钱你要赚多钱基本上基督徒赚钱是没有错的。耶稣是用这个在现实生活的一个的例子，每一个的老板都是要什么赚钱的，用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个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有关上帝国的事情所以这段经文不是教基督徒要怎样的如何赚钱，而是用这个现实生活的例子来教导我们上帝国的一个事情所以你从比喻的当中，从现实生活中，你就会知道主人都会要求他的仆人要第一要忠心，第二要尽责，明白吗？就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你的老板都是要你什么忠心，第二什么要尽责。所以你从这个的比喻里面看现实生活的老板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有关上帝国的事情 在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主人哦，以前是主人跟仆人哦，啊，基本上是奴隶的意思哦，仆人跟奴隶是相似的意思，在远古的时候是主人跟仆人这样的一个的关系哦。所以这个的主人在第十五节说，他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30000个银币，一个给12000个银币，一个给6000个银币哦。所以原文是5个他连德，2个他连德，然后1个他连德呢？啊，英文就把它的原文翻译 5 talents and 2 talents and 1 talents， 啊，一个 talents 它的重量就是6000个银币，所以新译本就这样的把它翻译出来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有拿到什么3万，有一些人拿12000，有一些人拿6000，所以有一些人的责任是比较大的，有一些的仆人的责任是比较大的。然后主人是怎么分配呢？按照他的才干，哦，按照他的才干，他的上帝看到他的才干有多少，就给他多少的一个的责任，然后他要忠心的去做，忠心的去赚，哦，因为这个就是现实生活里面一个的老板的一个的对我们的一个的要求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21到23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个拿到最多的就是3万的，还有12000的那个第二多的，他们都有忠心的去为主人赚钱哦。所以他们所要承继的，他们的后果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他们告诉说，主人你给我3万，我赚了3万，然后你给我12000，我赚了12000。然后主人对他们的奖赏，对他们的夸奖，对他们的赏赐哦。所以21节和23节你可以看到主人对仆人那个的夸奖是一样的， The praise is the same，主人对他们的赏赐也是一样的，啊，虽然一个3万赚3万，12000赚12000，但是那个夸奖那个赏赐是一模一样的。所以21节和23节是一样的，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啊，你们注意啊，主人说什么？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哇，快乐啊，Enjoyment, pleasure, 快乐，有赏赐，有奖赏，有夸奖。二十三节的时候也是一样，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那两个忠心的，那个领到最多的3万的和12000的，最多责任、最重责任、最大责任的，他们都有忠心的完成，然后最终他们得到主人的奖赏、主人的称赞，然后他们与主人一同的享受他们的人生，哇，美满的一个的人生了。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故事的情节不停在那里啊，我们继续的看24节，这是才是紧张的、精彩的一部分了，24节。那领了6000的也前来啊，领了6000是拿到最少责任、最小的责任的那一个。领了6000的也前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播种的地方你要收据，所以我就害怕起来，我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啊，可恶啊！”和本就把它翻成wicked 啊，和本的这个翻译是比较精准的啊，是就是wicked 啊，新本就翻译成可恶，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这个银行和本把它的原来的意思翻译出来就是兑换银钱的人哦，啊，以前的人没有银行啊，以前是兑换银钱的，但是你给把钱交给他是有利息的，哦，然后你看主人怎么说，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把他6000个银币拿去交给那个有6万的，啊，把那个6000的最小的责任的，他一切的所有都拿掉，然后给那个最多的。然后29节，你看耶稣说什么？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叫他充足有余； 凡是没有的，谁是没有的？那个六千的，他什么都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啊，丢在外面，就是你可以，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上帝的国度的外面，在那里有哀哭切齿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比喻当中，那个最不忠心的，整个故事最好最好玩的地方，最精彩的地方，就是最不忠心的是其实是那个拿到最小责任的那个的仆人，那个有六千个银币的，其实六千赚六千是蛮容易的，是最小的责任，但他不肯为主人做工。那结果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找一个的借口，他说什么啊，主人你太过严厉了，你太过严厉了，所以你要求我们这些做仆人的为你到处赚钱哦，你没有投资的地方，你要我们去为你投资为你赚钱，哎呀，我害怕我投资失败，所以我没有，我什么都不做，我什么都没有做。所以在24节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的仆人就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基本上这个主人是很精明的老板哦，什么钱都要赚，哪里都要赚。这个的仆人说，主人会说，我怕你啊，因为你是很精明的，我怕等一下我做不好，所以我害怕起来。然后他就说什么，他就把钱埋在地里，然后现在我援引奉还啊，好不好？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这个的仆人是恶的，懒惰的啊 wicked 啊，作恶就是邪恶的意思，而且是懒惰。我们很可能心里会有一个的挣扎，为什么他是邪恶呢？他不是援引奉还吗？很好吗？没有什么不对吗？我先用几个的故事跟你们讲，你们就能够明白了。打个比方，你是老板哦，然后你雇佣一些的经理，或者你是经理，然后你老板把一些的钱交在你手里，很大笔的资金要投资要赚钱的，然后你跟你老板说，老板我知道啊，你太过厉害了，你每天就是要赚钱赚钱赚钱，这个也要赚那个也要赚，我你太过严厉了，等下我亏本怎么办？但是我想到了，我很聪明了，我就把你的钱放在公司的保险箱里面，现在我拿出来给你，你也没有放在银行哦，银行还有吃一点利息哦，可能少过1%呢，但是连银行都不放，放在保险箱里面。老板，现在我把全部的钱还给你，你想想看，如果老板哦，他给你这笔资金放在你的身上，放了10年、20年、30年，然后你这样告诉老板，你说那个老板会讲什么？哇，你这个很聪明，好厉害哦，你原因奉还了。我告诉你，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会告诉你去死啊，你就我给你的钱你跟我放在保险箱里面，现在原因奉还。你知道钱是放现在的现今的社会，如果你把钱放在保险箱，它会贬值的，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良善的仆人吗？不是，他是一个邪恶的。我再讲一个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我们新加坡人都买保险的，对不对？应该是每个都买保险的哦。保险为什么能够给你更多的益处？就是给你更多的利息，给你更多的这个 bonus， 就是 bonus 怎么讲啊，花红啊，保险买保险也给你花红了。为什么？因为保险也要投资的嘛，对不对？保险也要去买股票，他们要投资买房地产，这些他们赚了钱才可以给我们钱嘛，对不对？打个比方，你去买了一个保险哦，你买了这个的保险，那个保险公司告诉你啊，说哎呀，我们害怕投资失败，我们知道你的要求很高啊，那我们害怕投资失败，所以呢我们没有把你的钱投资，现在50年过后了啊，我们现在援引奉还。然后你会不会说，哇，你这个保险很好哦，我要介绍每一个人买你的保险，因为我把我的钱放在你那边，50年后你还援引奉还，你会不会这样？你会告诉你去死啊，我把你打死了，你这个保险，买你这个什么烂保险，你会不会这样做？这样你就能够明白整个的比喻里面，为什么耶稣把比喻里面说这个的主人骂这个的仆人，说他是又恶可恶又懒惰的仆人，因为他什么都不做，他结果他所做的所说的一切都是什么？借口。 excuses， 结果他其实还整个的借口是很恶劣的，他还诬告这个的主人说他很严厉，就是他很精明啊，哪里都要赚啊，没有收割的地方他要收，他没有播的地方他也要收，什么都要赚啊。结果他的言语上他是有责备主人，而且是一个很恶劣的一个的借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邪恶的仆人他不愿意为主人做工，他心里没有这个的主，他懒惰到一个的程度，就是懒惰到他连把钱放在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就是以现在的人讲是银行，他也不愿意啊，连这样一点点，就是拿一点点利息他都不愿意做，他就甘愿挖一个坑丢进去，然后原因奉还。你看整个的比喻里面，耶稣后来就讲这个的主人，二十六节，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可恶啊，其实是比较好的翻译是恶的啊 ，wicked 啊，邪恶的意思。又懒惰的仆人，你们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撒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你既然知道我是这么严厉的，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在银行里，等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啊。然后你看呢、啊？然后主人对这个的邪恶的仆人，又懒惰的仆人说，你们把他六千个银币拿去交给那六万个，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结果那个有很多的后来有了更多，凡是没有的就算他有什么也要拿去，结果那个六千是有最少的，最后连那六千都没有。三十节，把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在的黑暗里，在那里必有哀哭切齿哦。所以整个的比喻的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是拿最少的人他是最不忠的啊。结果整个的比喻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反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当我们说要服侍主的时候，要侍奉主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我的钱是最少的，我的时间也是最少的，我的恩赐才干也是最少的。结果给那些比较多钱，上帝给他们很多祝福的，上帝祝福他们很多钱，他们有很多时间，他们有很多的才干，给他们去服侍就好。结果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的心态的时候，我们结果很可能就落入这种又懒惰又邪恶的仆人了。然后有一天主人回来的时候，如果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说，你李建发，你这一生一世的时候，我给你这么多，然后你做了什么？然后如果我告诉我的主耶稣，我说，主啊，我知道你很严厉的啊，但是我害怕事情做不好，等一下我做了要做不好，不是惨，不是糟糕，所以呢我什么都没有做。然后你说耶稣会跟我说我什么？我有可能就落入这个的比喻中的这个的光景，是很恐惧，是很可怕的一个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见主面的时候，有两条路给你走，两条路，除非你说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说你是基督徒，耶稣是你的主的话，你就要知道什么叫主，什么叫仆， what is Lord and what is servant。 信耶稣不是说什么都不用做的，你明白，我信耶稣的有生，我什么都不用做，敲脚就升金殿堂，这个是一个的错误的思想，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有牧师这样告诉你的话，我告诉你他是邪魔歪道。是的，我们是靠着因信称义，靠着恩典进去的，是，但是靠着恩典进去不是什么都不用做的，你明白吗？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don't need to do anything. No, 你看整个的圣经，因为有一种的信心是死的， There's a type of faith that is dead faith, 就是没有反应的，他主人吩咐什么他都不做的，明白吗？他不采主要主人要讲什么他不管的，这种的信心是死的，没有反应的。所以雅各书问他说，死的信心怎么能救人呢？怎能救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信了耶稣你就可以大摇大摆，每个礼拜我们就我知道崇拜也是侍奉主了。当然有一些的基督徒说他恶劣到一个地步，说也不去聚会，也不敬拜主，他也不管主，然后他说他是基督徒，每天挂的时候我是基督徒，他挂一个十字架，他不管， He doesn't care。 但是我不知道他最后的一个的他一个光景是什么，因为我不是耶稣，但是我只知道有一天耶稣会审判的。然后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你要忠心的来侍奉他，忠心的来预备来见他，不然就是你不要管，你什么都不要管，你不要管的话，你就像那五个愚蠢的童女一样被关在外面，然后主人告诉你我从来不认识你，或者就像这个的仆人，邪恶又懒惰的仆人一样被丢在外面，还有哀哭切齿。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哀哭切齿不是这样简单的，如果你看整本的圣经的话，你知道哀哭切齿每次都是讲什么，讲地狱，地狱般的痛苦。马太福音13:41，地狱般的哀哭，在那边有火，有哀哭切齿。如果有一天主耶稣他回来了，或者你去见主面了，然后主问你哦，我给你很多的才干，我给你很多的金钱，我给你很多的时间，我给你这一些，你在地面上为我做了什么？你会怎么回应他？主啊，我知道你很严厉，我害怕事情做不好，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做。你会这样回答吗？我希望你们不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有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责任，在教会里面我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我是牧者，所以将来主要对我的审判是更严厉的。然后教会里面有长老，教会里面有执事，教会里面有老师，有读经的，有招待的，有司情，有各样的。然后你们不要说哎呀我没有这些的职分啊，我没有这个3万的，我没有12000的，那最起码你有那6000的，你是那6000的那个小小的责。你有没有在按照主的意思来关心人啊，来帮助人传福音啊，你甚至在教会里面骂地都好的，你在教会里面洗杯都好的，你有没有的这样的来忠心的来做？还是说哎呀不用了，留给其他的人来做啊，那就很危险了。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要提醒你们，主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单单在教会，也是在社会里，也是在什么家里。在社会里面我们有对主的一个的责任，在家里我们有对孩子对主的一个的责任，我们教养孩子，爱我们的妻子啊，顺服我们的丈夫，这一些都是对主的责任啊。所以主会审判的，审判是从基督徒开始的，不是从非信主的人开始的，审判是从基督徒先开始的。所以弟兄姐妹有两种，你们要选哦，你们要做哪一种啊？天国中要得赏赐的基督徒 ，rewards for Christian。所以上一个星期24:45-51已经讲了，就是忠心和精明的，他们要受赏赐。然后今天讲的是聪明的警醒预备的那个童女的比喻，还有25:14-30，又良善又忠心顺服主人的，他们要将来在婚宴上，他们要得奖赏，他们要管理主人的产业。另外一种啊，我认为是假基督徒 ，fake Christians，false Christians 啊，不是 fake 啊，不是 false， 是 fake Christians。他们只是口说主啊主啊主啊，但是主人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在24:45-51，你看到他们是不忠、懒惰，不断作恶害人的啊。所以啊，有一些人有误解，你们基督徒就是泛滥的啦，你们信了耶稣，然后不断作恶都可以得救的，谁告诉他们的？误解，真的，你要不断作恶的，从来不遵主的，因为有一些人真的只是挂在嘴边的，他是不忠懒惰，不断作恶害人的。然后有一些是愚蠢的，他们不忠心预备的，就是同理的比喻，然后又恶又懒惰，完全不顺服主的。他不管的，他连把那个钱放在银行都不愿意的，他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管，然后只说耶稣是他的主。这样的人他的结局就是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的警告，主耶稣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警告啊，是真实的。这个的警告就是要避免我们陷入那个这个 审判的一个的结局。就好像父母劝孩子一样，你千万不要玩电，你玩电的后果就是什么？死。你千万一定要这样做，你不这样做你就是死。所以耶稣是在严厉的警告我们，就希望我们不要落入到这样的恐怖的一个的结局哦。这个恐怖的结局，耶稣就说，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把这个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那里有哀哭切齿。所以弟兄姐妹，请你们不要有这个的误会，就是信了耶稣之后什么都不用做。 Please do not have this misconception that after believing in Jesus you did not need to do anything. 不要有这个错误的错误的概念哦。因为真实的信心 True faith， 真实的信心会产生果子的。True faith yields fruit， 这是改革中的一个的精神哦。威瑟敏特信仰告白里面讲得很清楚， True faith yields fruit， 真实的信心会产生果子，除非你不是真实的信心，你没有真心信耶稣哦。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七节里面讲得很清楚，照样如果只有信心没有行为，这个信心是什么？死的，没有反应的，他对主没有反应的，所以他听了听了，他回家了，他就算了，没有反应的 ，OK， 没有对他甚至没有冲击的，这个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一个的态度哦。所以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在吓你们来服侍主啊，你们不要以为牧师是哎呀，你们就是没有人侍奉吗？所以吓他们来服侍，我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是为你们的灵魂担忧 ，I fear for your soul。我为你们的灵魂担忧啊！当然等下你会看到我下来的时候啊，我就不会这样告诉你们，一个个这样跟你们讲，因为这样一个个讲是很得罪人的，等下会被你们钉十字架的。在台上的时候，我可以像狮子一样，我下来的时候我就像绵羊，咩咩这样，明白？所以我在台上的时候，我真的要讲主的话，告诉你们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下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看三十一节到四十六节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主继续的用一个的山羊跟绵羊的比喻来教导我们基督徒在世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啊，怜悯和帮助人的事情啊。最后啊，将来我们有大赏赐的，当你们按照主给你们的责任，按照你们的才干恩赐，你们忠心来服侍主的时候，将来有赏赐的。你们在座有很多其实是有很大有恩赐才干的，你们还没有把它用出来但是我希望你们用出来。但我应该是相信，我相信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是那个什么都不管的，什么都不做的，然后把钱连钱放在银行都走几步放在银行他都不愿意的。我相信你们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说，当我们忠心侍奉主的时候，是将来有赏赐的。所以主的比喻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有将来赏赐的事情。四十五节说，那仆人有福了。我们一同来读，这个是很好的经文呢。我们看四十六节，来一二三，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做，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指派他管理自己一切的财产。所以当上帝的国再一次在地面上彰显的时候， When the kingdom appears on earth, there will be kings and lords. 有一些是要掌管更多的。Some lords will receive more. 你可以从路加福音的一个的比喻里面，有一些是掌管十个城，有一些是掌管五个城。从比喻当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的赏赐是更大更多更重的，有一些是更小的。然后我们再读第十节哦。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了的童女就和他一同进去参加婚宴。然后我们再读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主人对他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将来的赏赐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在地面上为主的所付出的一切是不枉然的，不白费的，主会赏赐我们的，你们要渴慕这个赏赐。 You must thirst for it、哦、不要一直每天想说今啊十年后你的股票挣到多少啊，你的 trading 有加多少，你的公司变得多大，你能够做到经理做到总裁，你不要只想到今世的事，你要想更长远的，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很短的，最多给你多啊、像我这个年龄可能最多如果我可以活到50岁我就很满意了啊，就是再多10年我就走，我就见主面，那时候孩子都大了，素萍我就说对不起保重但是在这次，但是我在我有生之年的时候，我要确保什么，我要做好，我要预备好，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服侍主。孩子 children you can serve the Lord also， 青少年们呢有一个很简单的侍奉、哦、就是你们的那个课室哦，叫你们抹地，叫你们洗地，你们就好好的做好，真的不要是因为牧师或老师叫你们做，你们做好，什么都是事情为主做的，都有赏赐的。 There will be rewards for us。 总结啊，有大赏赐等待着服侍主的基督徒。 There are great rewards awaiting for Christians who serve the Lord。 你要吗？你不要啊，你不要我不用紧了以后分给我，因为那有的还要再加给他，那没有的都要拿掉不会啦，我相信有可能啊，因为我的责任蛮大的，有可能在人的眼中好像我做很多，但是其实我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有可能我得到的赏赐是比你们还小的。所以忠心和敬明的将来要得赏赐，那个不忠的他从来他只是说主啊主啊，但他没有真的把主当成主的，懒惰又作恶，假冒为善又害人的啊，这个就是他的下场。这个的信心是假的，是死的，没有反应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自己回应主，我们可以祷告哦。你们不要认为是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行，这是属灵的事情。 This is spiritual, there's a spiritual warfare。 我们是需要主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所以你们好好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个愚蠢懒惰不忠的，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忠心的仆人，然后我们将来得大赏赐。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啊，真心的为自己为，求主帮助，求主怜悯。我们一起的祷告，求主怜悯。那么是了，主，我已经把你的话清楚，而且我尽我的最大的力量清楚的讲解，而且我没有掩盖它，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过分严厉的来传讲，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听了这个比喻天国的事情，比喻上帝国度的事情的比喻的时候，知道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层面都是反映着将来你要如何的来审判来看待我们。主，你叫我们能够忠心，在无论大小的事情都能够忠心到底，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有赏赐在等待着我们。盼我们在座的当中没有任何人是不幸作恶懒惰邪恶不断作恶害人的人。主啊，你开恩，求主你怜悯我们。主耶稣，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祈求，阿们。最后昨天我去见大姐的妈妈，我去教导她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了。那大姐妈妈就说哎呀老了她没有带我们，她没有来是因为她走路不方便了，然后老了没有用了，什么都不能做。但是我没有放过她。什么叫没有放过她呢？我是告诉你有东西可以做的。第一，肯定你有的是最多的就是什么时间，所以你要每天祷告，为教会祷告。然后他的女儿是执事哦，说为你女儿祷告，为所有的执事祷告。我给他看那个照片，长老跟执事祷告的照片，说为整个教会祷告。 你可以每天祷告，为人祷告。第二，你一定有朋友打给你的，打给你的时候，你要叫他快快信耶稣，你要为主耶稣做工。啊，他说他不会讲，那时候我没有给他借口，我就拿一张很大的纸，然后甚至要怎么传福音的字就写上去，因为老人是不太会传福音，他就说孩子信耶稣，你就跟他一起信啦，这样他们就是这样的方式。我说你不可以这样讲，因为结果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信耶稣。信耶稣不是因为孩子信耶稣，所以你跟着他信。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永赦免，我们需要永生，所以就鼓励他传福音，鼓励他祷告。所以坐在家里的老人，他们都可以侍奉主的。所以你们不要说你们没有东西可以侍奉主的。如果你说你没有东西可以做，你来找我 ，OK， 真的 ，OK， 你来找我，一定有东西给你做的，我没有骗你的。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等待人去帮助、关心的，去辅导的，去怜悯的，然后你说我什么都不可以做，你可以去巴旦岛啊，你去那边吹气球也好啊，真的，我们要去巴旦岛那个医疗的事工，什么都不能做，量体重啊，然后呢，基督徒的医生就去帮助那些贫困、那些穷人，你说我什么都不可以做，你就去那边吹气球咯，或者就拿 number 啊，就是拿那号码啊，你来了 ，OK， 第一啊，你拿第一啊，第二。啊，那个也是工作，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的工作的，好不好？好，我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做这些了，就说有很多的东西是等待我们为主而做的。好，我们把时间再交回给主席。